感谢主，我们来到希伯来书生命读经第66篇，随从生命之律而活，与照着膏油涂抹而行动。圣经启示，神永远的心意是要得着许多的儿子，并且使这些儿子与他完全一样。但神是神圣的，而我们是人，我们怎么能成为神神圣的儿子，而在生命和性情上与他一样呢？神要得着许多儿子，第一步就是在子里成为肉体，接着成为肉体，他穿上了人性。在他成为肉体以前，他只有神性，没有人性，但接着成为肉体，他穿上了人性，成了一个人。他虽然成了人，却仍旧是神，因为他并没有脱下他的神性而单单的成为一个人，他乃是神人，兼有神人二性，兼有神性与人性。我们的神，那独一的神创造者，竟成了有血有肉的人，这是何等的奇妙。就着人性这面说，他与我们完全一样，是有骨有肉真实的人。不要忘记，这位名叫耶稣基督的真人也是神，他是真神又是真人。在他使我们像他以前，他必须成为与我们一样的。基督成为一个在肉体里具有人性的人以后，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并且埋葬，又复活了。在复活里，他采取了另一步，就是从末后的亚当成为赐生命的灵，这是个奥秘。在复活那天，主向他的门徒显现，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门都紧紧关了，但是使门徒惊奇的，耶稣竟能进来。门徒害怕起来，以为看见了灵，主耶稣就对他们说，看我的手，我的脚，这就是我自己，摸我看看，灵没有肉没有骨，你们看我是有的。八天以后，主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多马就说，我的主，我的神。主似乎对门徒说，不要以为我是个灵，我还带着有骨有肉的身体站在这里，看哪，我身上钉十字架的钉痕还在，你们甚至可以摸我手和脚上的钉痕。主不仅是那灵，他乃是奇妙的一位，带着有肉有骨的身体，在上面还能看见钉痕。今天这位奇妙的基督乃是赐生命的灵，但他却带着一个有肉有骨的身体。不仅如此，新约圣经更启示，这位奇妙的基督就在我们里面，他是在我们的灵里。基督在复活里仍然带着一个有骨有肉的身体，并且又在我们里面。我们无法解释他带着骨肉之身怎么能又在我们里面，这超出我们的知识范围。虽然我们不能明白他，他却是真实的，也是奇妙的。根据新约圣经，基督有过两次成了。约翰福音1:14说，化成了肉体。哥林多前书15:45说，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借着这两次成了，基督成了一个奇妙的人位，他是神是人，又是赐生命的灵。他是神的儿子成为人，他成为人以后又成为赐生命的灵，含有神性和人性。在他身上，我们看见真神和真人。今天这位神人也是赐生命的灵，他若不是那灵，就绝不能进到那关了门的房子里与门徒相见，但他仍有一个有肉有骨的身体。我没有办法解释这一点，因为我是有限的，但我确实知道他活在我里面，并且我无法否认他为我做了许多事。直到现在，他一直 活在我里面，并替我活着。当基督成为肉体与我们一样的时候，他就把神性带到人性里。当他成为赐生命之灵的时候，又把人性带到神性里。接着成为肉体与复活，他把神性与人性、人性与神性调和为一，这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基督徒中间，很少人对主耶稣有这样的观念，但这就是我们相信并呼求他的名的时候，接受到我们里面的救主，住在我们里面的这位基督，就是这样奇妙的一位。他现今不仅是救主和主，他也是那奇妙的赐生命之灵，带着两种的性情。一般的基督徒都丢失了目标，从未听说过这位住在我们里面的基督兼有神人二性，而这二性都在赐生命的灵里。他是奇妙的赐生命之灵，正在把他一切的琐事做到我们里面，把我们全人变化的像他一样。基督教因为偏重于神迹教训和行为，所以丢失了目标。基督教中有两类的宗教，一是教训的宗教，二是神迹的宗教。许多基督徒都着迷于神迹，然而新约圣经的基本启示只集中于一个极重要的点，就是基督与父原为一，主差遣那就是他自己的纳灵，为要使他能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能住在他里面。基督正在我们灵里活着运行并做工，使我们全人变化成为他的彰显。这是在新约圣经中屡次的被提说，但是很少基督徒对此加以注意。基要派基督教注重教训，但最少有两处圣经，就是希伯来书八章十一节和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都提到我们不需要人教导我们。希伯来书八章启示，因着有生命之律在我们里面，就不需要人教导我们。在我们中间，连最小的也不需要人教导他。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告诉我们，膏油涂抹住在我们里面，所以不用人教导我们。我们既有生命之律和膏油涂抹在我们里面运行做工，就不需要人外面的教导。或许有些人反对这一点，但他们要把希伯来八章十到十一节还有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摆到哪里去呢？我们必须接受圣经清楚纯净的话。在所谓的灵恩派基督教里，人所着重的是运用恩赐，特别着重说方言。他们若是到某个聚会中看见没有说方言或没有所谓的恩赐的表现，他们就不高兴。但是新约圣经里只有很小部分的经节讲到说方言，另有很大部分的经节是说到内住的基督。在这里我们看见撒旦的狡猾，一方面基要派基督教着重教导，另一面灵恩派基督教着重方言，甚至他们说假方言却仍然乐此不彼，甚至他们说的预言并不应验，他们仍然执迷其中。大约在十二年前，有些人预言洛杉矶会沉没大海，虽然这个预言并未应验，但是不知有多少灵恩派的人仍执迷于他们的预言。我不是反对这些事，但是对神的儿女，我确实有一个负担。当基督进到我们里面做我们的生命，他就把他的性情，把他奇妙所示的性情带到我们里面。我们重生以前只有堕落人性里卑鄙败坏的性情，但我们重生以后，那最高的性情就加到我们里面。现今在我们里面的乃是基督这人位的性情。我们以婴孩为例说明这奇妙的性情，你若把甜的东西放在婴孩的口里，他就很自然地吃下去，但你若把苦的东西放进他口里，他就会吐出来。谁这样教导婴孩呢？没有人。那婴孩只要是活的，就不需要人教导他什么是甜的，什么是苦的。婴孩对甜或苦东西的反应 不是出于知识，那是出于天性里的味觉。婴孩有人的天性，而人的天性不喜欢苦味，我们的天性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照样的，不论我们在属灵的事上如何幼稚，只要我们是在基督里，我们就有一种特别的生命性情。基督进到我们里面，就把一种奇妙生命的性情带到我们里面，这不仅是神性，更是神性带着拔高的人性。这生命性情的功能，或说生命的本性，乃是生命之律的运行。每一种生命都有一个律，某一种生命的律就是那个生命生来的本能，这本能是天生的、自然的、自动的、经常的和及时的。这本能一直在起作用，只要你是活人，这种人类生命的天生本能就在你里面。一个婴孩若是死了，他对甜或苦的东西就不会再有反应，但是一个活的婴孩却有出自生命本能那会尝味的天性。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他就把他奇妙的性情带到我们里面，这性情的作用和功能就是生命之律的运行，这性情会自动的发挥功能，而其功能并不在于教导，乃在于生命。我们得救以前都曾做过不好的事，就如赌博、酗酒、抽烟、跳舞、看电影等等，但从我们得救的时候起，我们里面就有个东西来麻烦我们，不赞同我们做某些事情。你可能仍然去跳舞，但你里面有一种味道叫你觉得不好受。你得救以前觉得那种味道很好，但现在却不然。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你若没有这种经历，我就怀疑你是否得救了。这种经历就是生命本性的功能，也就是基督自己做到我们里面。简单的说，这功能就是生命之律的运行，这是不需要人教导的。事实上，因着你有基督的性情运行在里面，你甚至不必他向你说话。譬如做母亲的已将他的性情给了他的婴孩，这个性情就在婴孩里面起作用，因此他不必教导婴孩对苦味该有什么反应。婴孩的人类天性会自动的发挥功能，这个功能就是人类生命之律的运行。照样的，我们里面基督生命性情的功能就是神圣生命之律的运行，这不是教导的事，也不是神迹的事。当基督进到我们里面，他不仅带来他的性情，也带来他自己做人位。没有什么比人更麻烦。我不喜欢独居，我喜欢和最少两三个人同住，但与人同住很麻烦。当基督进到我们里面，他是以一个人位而来。你有福领悟，基督在你里面是具有位格，是一个活的人，常常麻烦你吗？当然，他给我们的是最好的麻烦，对我们非常的有益处，但那总归是个麻烦。你在得救以前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譬如你可以自由的去跳舞，但是在你得救以后，特别是进入教会生活以后，基督活的人位就开始找你的麻烦，他天天都在我们里面搞故事。圣经用一个特别的词来称呼这个人位的运行，这个词就是膏油涂抹，这是在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膏油涂抹这个词是很难明白的，住在我们里面的膏油涂抹就是基督这个人位的运行。这膏油的涂抹教导我们，我们都有一样东西叫做膏油的涂抹，在我们里面教导我们。因此在我们里面既有基督的性情，又有基督的人位。膏油涂抹就是膏油在我们里面的运行。在预表里，膏油是橄榄油和一些上品的香料调和成的，这膏油主要的元素是油，再加上一些其他的成分， 当帐幕和帐幕中的器具以及众祭司受膏的时候，这膏油里面的一切的成分就都膏在受膏的东西或人上面。按照预表说，这膏油就是基督。今天住在我们灵里的这位基督，就是包含了神的灵和其他元素的膏油。他作为膏油天天运行并活在我们里面，这膏油在里面的运行就给我们活的教导。基督乃是这样教导我们的，基督进到我们里面，就把他奇妙的性情带到我们里面。这个性情的功能乃是生命之律的运行，基督也在我们里面做膏油，不断地涂抹我们。这种涂抹带给我们一种舒服畅快的感觉。每当主耶稣在我们里面教导我们，他的教导都是出于他的涂抹，给我们舒服畅快的感觉。我们基督徒都有生命之律，那自动自然经常及时的运行。这律是照着基督奇妙的性情来运行的。我们也有膏油的涂抹，是照着基督这人位在我们里面运行的。我们再用上街购物做说明，上街购物像是下地狱。我几乎两年多没有去购物了，最近我必须去买一盏灯。我在一家店里看到一些样式很花俏的灯，但是我那奇妙的性情并不喜欢，对我的口味而言，那些灯是苦的。另外有些灯对我里面的口味又好像大蒜一般，叫我里面不能忍受。当姊妹们在百货公司里的时候，许多时候他们里面的口味禁止他们购买某样东西，这口味是从他们里面奇妙的性情来的。50年前我会买一盏样式花俏的灯，但今天我若是这样做，晚间就不能入睡，因为生命的性情会在我里面做工。我们都有着性情及其自动的功能，你越想压制这功能，它会反弹的越高，因为压制越大反弹越高。我们都经历过这种生命之律的运行。我们已经看过，我们不仅有这种性情在我们里面，更有一个人位在我们里面。我今天是否该去买东西，并不在于性情的运行，乃在于膏油涂抹的教训。一个活的人位经常在我们里面活着并运行，这个活着和运行就是他的教导。我们若要去买东西，应该向主敞开说，主啊，我与你是一，我也知道你与我是一。主啊，今天早上你是不是也要去买东西呢？当我们这样一问，就会感觉到里面膏油的涂抹，这就是那位活的主在我们里面的运行。当这位可爱的主在我们里面做工的时候，我们会感到舒服畅快，这是何等令人愉快的事。去不去买东西还在其次，最重要的是当我们仰望他并与他交通的时候，我们就享受他膏油的涂抹。每当我们在他膏油的涂抹之下的时候，就知道当怎样行。假如我们采取他所不愿的行动，膏油的涂抹就会停止，而舒服畅快的感觉也就消失。借此我们就知道不该做那件事，这时我们就要对主说，主，我与你是一，你若不愿意去，我就不去。我们若这样行，膏油的涂抹和舒适的感觉就会回来。膏油涂抹的活动和运行就是基督在里面的教导，在我们里面有一个活的人位常常的教导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和圣徒们交通，发现里面膏油的涂抹停止了，我们一有这个感觉就应该停止说话。你或许只说了半句，只要感觉到膏油的涂抹停止，就不要继续的说下半句，只要简单的与里面的膏油示意。然而我们常常不理会膏油的涂抹，而继续做我们喜欢做的事。我年轻的时候曾多次的求告主说，主啊，赦免我，准我再做一次。以后我又对主说，主，准我再做只那么一次。我想许多青年人都做过同样的事， 有的姊妹或许说过，主，我知道你不喜欢我去买东西，但让我再去这一次吧。每当你这样做，就等于杀自己，可能需要几天之后才能再活过来。我们所讲的这些事，既不是教导，也不是神迹，乃是这位奇妙者正常的活着。我完全照着生命之律而活，并且我的行动为人都是照着膏油的涂抹。我不需要别人教导我，基督那奇妙的生命性情以及基督这人为的膏油涂抹，就足够我们过正常的基督徒生活了。在此我们有交通，在此生命得以长大，在此内住的基督得以扩展到我们全人的各部分，并且我们在神变化的过程中，在此我们有召会生活和真实的建造，在此我们也预备自己迎接主的再来。